各位好，欢迎收听性成长学习。这次节目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是儿童在二到或六七岁的时候呢，是进入到性的觉醒期。那么醒觉期啊，那么在这个阶段里头，孩子们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父母亲他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我们就请张修女，张曼玲修女来给我们做说明。
好，白小姐你好，诸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再继续上一次啊谈的关于性的醒觉期一些父母该注意的。那儿童啊，两岁到七岁这个时间呢，是一个在各方面都非常敏锐的一个时期，所以他们常常很会观色的啊。那么父母怎么样反应，对他们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在这个时期呢，他的智慧还刚刚才开始啊，在萌芽的一个时期，而他对外界的东西呢，都是用情绪来接受啊。既然是这样子呢，他们是最容易受伤害的一个阶段，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话，父母有小事情要指导自己的孩子呢，就需要用非常和蔼的态度。那么这个时期呢，他们也是自主啊，要求自主那种啊自我意志非常强的一个时期，所以有时候他们挺倔强的啊，看看我到底能够要到多少，我能做什么。所以父母除了和蔼以外，还要另外一个态度能配合着这个和蔼，那就是说他态度需要坚定啊，用和蔼的态度，一个坚定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孩子。那么父母就需要告诉孩子哪些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是要避免的。小孩子不管是在客人面前说话，或者自己对待自己啊，那么在父母面前，尤其关于他前面有一个性啊，对于性的一个好奇了等等了哈，那个我们父母呢就要很和蔼的告诉他们，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到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啊，也能够帮助他们有一个自我的一个控制和自我的一个理会。
可能这个时候就是让孩子就学习一些所谓的礼教的一个阶段。
是的，是。那么在衣着方面啊，既然是在两岁到七岁之间，就让孩子能够，男孩子呢穿男孩子的衣服，女孩子穿女孩子穿的衣服啊，让他在这个时候就能够习惯啊，自己是什么样的衣着，什么样的头发啊。那在玩具的玩法方面呢，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稍微分类一下，女孩子多玩一些是比较一些女孩子喜欢玩的玩具啊，那么男孩子呢使他能够身体啊能做一些锻炼。
这个在医学上我不是很清楚，或是在这个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里头，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孩子如果小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像我们小时候啊，我弟弟他都会穿我们的裙子，因为我们就把他打扮起来蛮可爱的。如果说一个孩子他在小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状况，比如说女孩子他也喜欢爬树啊，玩战车啊，或者比较我们传统印象中认为说是男孩子应该玩的东西，相对而言男孩子也喜欢玩女孩子的东西或者穿女性的衣服，真的会影响他未来对这个性别的认同吗？
这个啊，如果说父母，那看父母的态度，如果说父母把一个男孩子装扮成一个女孩子的样子，然后呢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女孩子啊，那么无形当中就会传达一些讯息。那么既然性别的认同需要和自己的生理的结构啊两个结合在一起呢，是最好的，最稳定的，最健康的。那另外呢，自己是男性女性呢，不仅是生理上结构的问题，而是心理上的一个感觉。如果说他常常是一个男孩子，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女孩子啊，那父母常常给他讯息，希望他像一个女孩子一样，那么这个孩子呢，到后来就会有一个思想上感觉上的一个混乱，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男性呢或者是女性啊，或者是中间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目前的社会啊，我们连成人穿的衣服啊都是男性女性，我们叫 unisex， 都是同样的衣服啊，那很多的穿着了等等了，我想 可能啊，我们在儿童的时期呢，早一点能够让他从心理上生理上啊，都能够照他性别的这个上来做认同的话，那到后来的成长啊，就不会产生那么多混淆的现象。
也就是说可以减低他对性别认同上的一个错乱的。
对的，是的。
因为这让我想到，就是说最近这几年大家也蛮，我想应该是女性的团体啊，讲这个追求女性这个平权运动的团体，会认为传统里头不论是书本上啊，或者是在这个教育上头，大家都会认为说女孩子的教育方法就是那样子的，就是你不能够太不规矩啊，你要比较的有礼貌啊，温柔一点，那男孩子好像就可以在这方面就尺度就比较宽一些，或者是所谓这个男女的这个角色方面就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女孩子只能做这些工作，那有些会认为像是工程人员啊，这种电脑技术人员啊，就是属于男性的，那就是说这些妇女团体他会想办法把这些既定的印象就是把它打破啊，认为说没有什么事情说一定是女性做或者男性做，那这个您觉得是对于这个所谓的性教育方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影响？
关于未来所要做的话，的确是有许多女性呢，许多男性可以做的工作，女性可以也可以做得很好啊。那么有许多女性做的工作，有些男性也做得很好啊。那这个呢，我想和性别认同上并没有太大的干扰，而干扰的话就是他自己啊，认为自己是一个男性呢，或者是女性，他对于他的性的一个取向是不是清楚？那么我们在教育上可能是要加强的，就是他性的一个取向，
是
只要不影响他的取向，那么在兴趣的发展、自我的认同，那么他都可以自由的发展，因为每个人毕竟是不一样的，很多女孩子喜欢爬树啊，那么身体的反应也非常的好啊，
对，因为我想说，像所谓的服装设计师、美容师啊，我们都会觉得说，这好像应该是属于女性的工作，但我们可以发现，好像有很多的这个美容师也好，服装设计师反而是男性，他的表现更为优秀啊，就是在一般的传统观念里头，我们就会认为说，哎，他是不是在这个性别的取向上头，他会有一些的这个差异，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表现。当然，这个可能只是一种推测啊，不是说是一种绝对的一种状况。
是，这个还蛮值得研究研究啊，那去加以了解。不过说，我们既然是谈的是一个一般的哈、整个社会的状况的话，可能这种呢。我们是社会，既然它的一个 norm 啊，它一个标准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小孩子的成长也在这个范围里面啊，可能会免除了许多不必要的困扰。
对，也就是还是父母亲用一种比较，就像修女讲的，一般的状况来教育孩子啊，会比较好，而且有比较这个正常的结果。否则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在定型方面会出现一些问题。
是的，
是因为哪一方面的问题呢？
关于哪一方面的问题，是
在
进行这一方面，是他在这个时候，如果说父母管教太严格的话，他到后来有性行为的时候和有性关系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困窘啊，所以这个经验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他会有些排斥。那这些人呢，在这个小的时候给他太多的挫折啊，那到他成人的时候，他常常会怕难为情，那一方面怕难为情，一方面又需要别人的肯定，说自我的肯定变得很弱啊，常常需要别人说我做得好或者是不好等等的。还有我们感觉到最困扰的呢，有的时候因为他不能够，万一不能够成长到下面一个阶段啊，变得更成熟的话，他有的时候会有以别的儿童来满足自己性欲的这种现象。
您指的是长大之后吗？还是说在小的时候？
长大之后
、
所以去研究许多用儿童来发泄自己的性欲的话，
恋童癖
啊等等的，可能都和这个时代这个阶段的成长发生了问题，或者说他在这个阶段啊曾经被性虐待过了啊，被严厉的责斥了，使他不没有办法肯定自己，从性别上，从个人的性格上没有办法肯定自己，那么他就用儿童 来满足自己的性欲，他就停留在儿童这个阶段。
嗯嗯，对，因为他可能不太敢去进入这个成人的世界里头。
是的。
嗯哼，好，所以这个在儿童二到六或七岁的这个性的醒觉期哦，父母亲的责任好像又加重了。
是的。
嗯哼，所以在模糊期之后，醒觉期还有的阶段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这个发展是一直这样子往前走的，是不是？
是的，发展的程序是大概是层次是这个样子。
嗯，
再进下去的话，就小孩子六岁到十二岁这个阶段，那么我们称它为性的社会化时期。因为前两个时期呢，小孩子的生活范围啊都比较小一点。
嗯，
这个时候他已经进入小学了，所以他离父母远一点了。
嗯，
他的朋友也多一点了。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比较重视友谊啊，那和邻居的小孩子往来也多，和学校的别的小朋友一起往来的机会也多了。那么他对于性的一个探索啊，他在这个时候或者是好奇，比前面的时期还要来的频繁。可是呢，父母通常不太容易觉察到。
嗯，
啊，我们在学校老师可以觉察到，因为他们开始离父母比较远了，孩子们常常会在一个班级里面啊，会看到男孩子女孩子他做这种很好奇的探索啊，那就说会把小孩子的裙子掀开了等等啊，来问一些问题等等，这些都是蛮正常的现象。
因为小孩子本来就是很好奇的啊，然后突然他的生活从家庭移到这个学校里头，而且学校开始慢慢的占越来越多部分的时候，就开始有了真的是社交生活了。
对，
嗯，
所以在学校的老师啊，我们需要教给小朋友发觉以后呢，不要严厉的遏制他们，而是告诉他们该有的礼貌是什么啊，他们好奇的是什么，给他做一些解释啊，人体的结构啦等等。
那在这个教育的方式上面，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可以来帮助孩子来对自己的一些肯定哈，接受或是对自己成长的一些认识，同时也能够开展他的人际关系呢？
我想如果说做老师的啊，能够把一个性的一个现象，一个成长啊，还有整个人体的身体的结构了等等，能够自己有一个整合啊，那么他在和孩子们解释的时候，当小朋友问起问题来，能一个很平和的态度啊，那么照小孩子能够了解的语言来告诉他们，那这个是对小孩子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对，我看修女这个提供的这个讲义啊，有提到这个玩家家酒。这个大概是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经历过的啊，玩家家酒。实际上它是我们现在讲的很好的一个就是角色扮演的一个机会。
是的，小孩子很喜欢玩家家酒啊，这是他们成长的一个阶段。我记得我在小学工作的时候啊，我常常陪亲戚啊吃他们用泥巴做的面啦，或者说他们家娶新娘子啊要我去啦等等啊，非常的有趣啊。看起来都是非常真实的啊，所以我们成人呢对待小孩子知道他们的想象力和真实啊，这里真实的世界是一个世界，所以想象的东西和真实的是一样的真实啊。那么我们成人也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啊参与他们的活动。那玩玩家就酒的时候，有时候会扮演医生了，或是扮演护士呢，那在这种扮演的过程当中啊，也会看看身体是什么样子了，还有他们也有时候有婚礼了，有时候也要生小孩了等等的啊。那这种呢就是未来生活的一个语言
是
啊。那小孩子在这样的一个交往当中谈吐当中啊，会学习很多，那么也是一个疏导自己内在好奇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嗯哼，对，我记得玩家家酒的时候，大家最常扮演的就是新郎跟新娘的这种角色哦。那对这种年龄的孩子来讲，六到十二岁可能他已经大概有一些认识了，就是会结婚啊，然后会有小孩子。那可能他不是很清楚是怎么有小孩子的，不过他可以从这个扮演的过程中知道说每一个角色他的可能社会责任或者家庭的责任。
是的，
嗯哼，
是。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这种成长啊，我觉得是非常有趣而且非常有意义的。
嗯， 那除了这种在社会化的时期啊，小孩子他的这个世界更大了，所以他的好奇心也增加，朋友也多了。那老师的责任相对也增加。那父母亲呢，在这个时候的话，他是应该也跟这个学校的老师多做一些接触呢，去加强了解吗？还是说父母亲有别的方法能够来帮助孩子，在家里头让他也对自己能够有更多的认识？
是的，在家里面父母总是一个随机的一个教育啊，小孩子随时会问一些问题，小孩从电视上，从图片上等等啊，或者参加的一些社会仪式里面，我们都可以教育他们的非常好的机会。所以父母在家里的言谈了父母自己本身对事的一个看法啊，这种身教呢对孩子都会有很深远的影响。
那有没有哪一些行为在这个时候发生会对孩子造成不好的一些这个心理的影响呢？
因为六岁到十二岁的小孩子他们那个活动范围就扩大了，所以不在父母的眼前，有时候他们会陷入一个困境像是在学校里面啊有时候会被异性一个所强迫的施加一些暴力啊，像是在性这一方面的，那么有人触摸他们的性器官了，或者强迫性的有一个性的一个迫害等等，这个啊，凡是年纪比他大的，而是不是出自于学生小朋友自由的啊一个交往上的一个往来的话，这个都会给小孩子带来很大身心的伤害。那么这个现象也是相当的多，
对，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校园暴力啊。小孩子在开始小学，慢慢的到了中年级、高年级，甚至进入到这个初中阶段的时候，这个所谓的校园暴力现象，大概也都会碰到机会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大欺小、强欺弱的情形，大家也会蛮普遍的。
是。那么在家里面家长啊，万一小孩子回家以后啊，那么感觉他情绪有些变化，那么尤其是在小孩子因为自己的不小心啊，被一个人用糖骗了他了，或者带他到什么地方去玩而受了一个性的一个迫害的话，父母需要极大的耐心啊，去了解孩子，接纳孩子，在这个时候绝不要责罚自己的孩子。有些父母就在这个时候严厉的责罚孩子，这样子使得给小孩子带来的那种伤害啊是一种双重的，那么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真是去避免。
我想有时候碰到这种时候，父母亲他第一个反应可能是他不能够去接受哦，尤其是小孩子受到这种性的侵害的话。
是的，很多的父母反应会非常的激烈啊。那么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也是父母和成人的一个疏忽，
对，
所以最好要非常平静，以了解的心肠。那么小孩子这个时候年纪很小，还需要很多的保护和了解。
也就是这发生不幸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父母亲的那种支持哦，跟那种体贴，跟对他的这种了解的话，是让孩子度过创伤最重要的关键。
对，需要安慰他，需要用身体抱着他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也就是让孩子不要在受伤的时候对性产生了一个恐惧啊，或者是对自己也产生了一种厌恶，那这个对他未来的这个身心发展的影响可能也会更为严重。
是的，
所以这样听起来真的是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而且每个阶段遇到的问题都需要父母亲跟成人啊更加的这个关心的，才会把孩子能够养成一个很健康，还有对于这种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哦，更认识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跟听众朋友介绍，在进入青年期以后，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有关性方面的问题。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